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第五篇说，凡是治乱存亡，安危强弱，必定要有相应的时域才能形成，但有其中一面是不行的。所以夏桀商纣虽然不好，他们的灭亡是因为遇到了商汤周武王。遇到商汤周武王是天意，不是桀纣不好造成的。商汤周武王虽然贤明，他们称王是因为遇到了桀纣。遇到桀纣是天意，不是汤武贤明造成的。如果桀纣没有遇到汤武，未必会灭亡。桀纣不灭亡虽然不好，耻辱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如果让汤武没有遇到桀纣，未必能称王。汤武不称王虽然贤明显赫，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所以君主有大功，不会听说他不好。亡国的君主不会听说他贤明。好比优秀的农夫辨别土地适宜种植什么，谨慎地做耕种除草的事，未必就有收获。然而有收获的人一定是先这样做的人，在于遇到及时的雨水。遇到及时的雨水是天地的作用，不是优秀农夫能做得到的。越国发生严重饥荒，越王很害怕，召见范蠡来商议。范蠡说，大王忧虑什么呢？现在的饥荒，这是越国的福气，却是吴国的祸患。吴国非常富足，财务有余，他们的君王年轻，智谋少，才能低，喜好眼前的虚名，不考虑后患。大王如果多用财物，言辞谦卑地向吴国请求买粮，那么粮食就可以得到了。得到了粮食，最终越国必定会占有吴国，大王又忧虑什么呢？越王说，好。于是派人到吴国请求买粮。吴王将要给他，伍子胥进谏说，不能给他。吴国和越国土地相连，边境相邻，道路畅通，百姓往来，是互相仇视敌对征战的国家，不是吴国灭掉越国，就是越国灭掉吴国。像燕国、秦国、齐国、晋国，地处山地陆地，难道能越过五湖九江，经过十七道险阻来占有吴国吗？所以说，不是吴国灭掉越国，就是越国灭掉吴国。现在将要运送粮食给他们，给他们食物，这是增长我们仇敌的力量，而养活我们的敌人。财物匮乏而百姓恐惧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不如不给他而去攻打他，这本是合理的做法。这就是从前我们先王用来称霸的方法。而且饥荒是交替出现的，如同深渊与山坡，哪个国家没有呢？吴王说，不对，我听说仁义之兵不攻打顺服的国家，仁德的人给饥饿的人食物，现在越国顺服却去攻打他，这不是仁义之兵。越国饥荒却不给食物，这不是仁德之体。不仁不义，即使得到十个越国，我也不做。于是给了越国粮食。不出三年，吴国也发生饥荒，派人向越国请求买粮，越王不给，反而攻打吴国，吴王夫差被活捉。楚王想夺取西国和蔡国，就先假装与蔡侯友好，和他谋划说，我想得到西国怎么办？蔡侯说，西侯的夫人是我妻子的妹妹，我请求替您设宴款待西侯和他的妻子，与大王一同前往，趁机袭击西国。楚王说，好。于是和蔡侯带着宴礼进入西国，趁机一起行动，就夺取了西国。随后驻军在蔡国，又夺取了蔡国。赵简子病重，召来太子告诉他说，等我死了下葬以后，你穿着丧服登上下巫山去眺望。太子恭敬地答应。简子死后已经下葬，太子穿着丧服，召见大臣告诉他们说，我希望能登上下巫山眺望。大臣们都劝谏说，登上下巫山眺望这是游乐，穿着丧服去游乐不可以。赵襄子说，这是先君的命令，我不敢违背。群臣恭敬地答应。襄子登上下巫山眺望代国的风俗，看到那里的景色非常美好。于是襄子说，先君必定是用这个来教导我，等到回来考虑用来取代代国的方法，就先与代国友好。代君喜好女色，襄子请求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代君，代君答应了。姐姐已经嫁过去，用来讨好代国的方法各种各样。代国马俊适合养马，代君把好马献给襄子。襄子拜见代君，请求设宴款待他。代君的马都献尽了，事先命令武者在他们的羽室中藏了兵器， 有几百人，预先准备好大筋斗。戴军来了，酒喝得正畅快时，箱子翻过筋斗击打戴军，只一下就脑浆涂地。武者拿着兵器战斗，把戴军的随从全部杀光。于是用戴军的车去接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远远听说这种情况，摩肩簪子自杀了。所以赵国至今有刺姬的传说和反斗的名号。这三位君主，他们各自有办法达到目的，不完全遵循常理，然而后世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功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功绩而没有失误，即使称王天下也是可以的。